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9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邓梅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股市行情。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在震荡的交易中开始走高了，那投资人是在经历了昨天两年来最大的一个单日跌幅之后，寻求要站稳脚跟。纳指是上涨了 86.1， 也就是 0.74%， 报 11,719.6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3.32 点，也就是 0.34%， 报 3,946.01 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在盘中低点是下跌了200多点，之后又小涨了 30.12 点，也就是 0.1%， 报 31,135.09 点。在纳指中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呢是 Moderna， 它上涨了 6.17%， 像特斯拉上涨了 3.59%， 苹果上涨了 0.96%。 那股市呢在昨天13号啊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道指是下跌超过了1200点，也就是 4%，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4.3%， 纳指下跌了 5.2%， 这是从2020年6月以来的所有的三大股指的最大的单日跌幅。有专家分析啊，这是因为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报告引发的。那报告就显示，虽然说汽油的价格开始下跌了，但总体上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个月比较呢，仍然是上升了 0.1%。 所以这种过热的通货膨胀的报告也让人们开始质疑啊，股市是不是回到6月份的低点，或者是进一步的下跌，引发了一些担忧。同时呢，联准会是不是可能会升息，甚至高于市场上普遍认为的75个基点，也有一些担忧。那么 CFRA 的策略师 Stanford 预计说不会触及到6月的低点，虽然通货膨胀的报告引发了投资人对升息时间更久的担忧。那市场的表现是参差不齐的，标普500指数中下跌的股票的数量是稍稍的高于上涨的股票的数量的，材料类的股票是下滑的。CFRA 发布的最新的报告也显示，股市现在正在消化 Fed 加快收紧政策步伐的可能性。那市场普遍预计啊，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成长会放缓。之前预计啊，第三季度 GDP 会成长 2%， 现在呢是预计成长 1.8%。 之前预计第四季度会成长 1.6%， 现在呢是降低到成长 1.4%。就给标普500指数的每股获利的成长带来了一些压力。那标普500呢已经把2022年的预期从 8.9% 调降到了 6.9%。 除此之外，表现不错的个股有串流媒体巨头 Netflix， 它的股价上涨了 2.75%， 原因是 Netflix 预计到2023年第三季度订阅广告版的观众会达到400万，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在今天也就是14号，油价是上涨的，能源是标普500指数表现最好的类股。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那股市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在震荡，那么在民生方面，通货膨胀又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看看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大多数美国人说公司并没有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有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因为持续的高通胀率吞噬了美国人工资的增长，大多数美国人说他们正在努力地维持日常的开支。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员工工资增长是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但是根据 Bankrate 的数据，有 55% 的人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跟上日常用品和服务成本上涨的步伐。那 Bankrate 的首席金融分析师 Greg McBride 他说，这是高通胀带来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劳动力市场一直非常的强劲，工资增长的速度大约是20年以来最好的，但是通货膨胀也是40年来最高的，所以很多家庭都看到了加薪。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加薪当然看起来很好，但是现在呢，他们却被日常更高的支出把这些加薪给淹没了。 仅仅有不到一半的美国的就业者说他们在过去的12个月里得到了加薪，但是这些工资和薪水的增长并不足以支付增加的家庭生活成本。有 39% 的工人呢告诉 Bankrate 说他们没有得到加薪，他们现在是更难跟上基本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的速度了。MacBride 说通货膨胀正在影响着每一个人，那些没有被加薪的人，他们的购买力在被进一步的挤压。除了这两部分人，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的员工有报告说他们的收入已经跟上或者是超过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家庭开支的增加。根据在本周二，就是昨天的劳工数据显示，在整个美国八月份的消费者的价格比一年之前上涨了 8.3%， 其中食品、住房还有医疗保健的成本是继续上升。这个数字呢比前一个月的 8.5% 是有所下降，下降了 0.2%， 但是仍然是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的。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物价飙升对于低薪员工的打击是特别大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分析显示，在今天 7.25 美元是联邦最低的工资标准，比过去66年内任何时候能买到的东西都要少。所以实际上目前最低的工资，它的实际价值是从1956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了。在1956年，当时美国的最低工资只有75美分，相当于2022年6月份的 7.19 美元。根据薪酬软件和分析供应商 Salary.com 的一项单独的调查，随着很多美国人开始削减开支和从事第二份工作来应对生活成本的增加，雇主呢就计划明年可以为员工来提供平均 4% 的年度的加薪，这和雇员在2022年获得的薪酬提升终值基本是保持一致。MacBride 说，通货膨胀正在影响着每一个美国人，企业也面临着更高的成本，所以他们为员工加薪的能力也取决于他们能不能以比支出更快的速度来增长他们的收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支出在增长，那么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可以赶得上支出增长的速度，当然就可以为员工继续来加薪了。MacBride 还说呢，经济正在放缓，对于一些小型企业来说，时间很紧张，而且越来越紧张。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小型企业它没有更多的竞争力，而且它还有更大的市场的压力，或者是他们的利润是很薄的。当他们的支出比收入要多的时候，结果就有可能会关门，那么员工就有可能会失业，之后呢，社会的购买力就会下降。那随之呢，即使是大公司也会失去更多的订单，所以整个社会都会陷入一个收紧的状态，那经济就会放缓，这就是抑制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负面的一方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政府最近是出台了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来支持企业呢？会是在哪一个领域呢？在今天，也就是周三9月14号，白宫发布了具体的使用的计划，来说明怎么样对美国生物技术领域去投资这20亿美元，怎么样使用这20亿美元。同一天，白宫还会主持召开一次政府领导人会议，对这个新兴的产业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拜登呢是在周一9月12号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是启动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的制造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目的还是要减少对中国材料的依赖。在今天周三，白宫就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和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会议，来讨论怎么样对这个行政令实施管理和怎么样来分配这些资金。政府的官员说，这个政府的行政令允许联邦政府把这部分资金用在利用微生物和其他生物衍生的资源来制造新的食品肥料和种子，还有呢，就是使采矿作业变得更加有效率这个领域。除此之外，这个计划还会帮助资助在医学领域的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比方说预防癌症的疫苗，或者是可以在年度体检中发现癌症的一些血液的测试。 在这20亿美元的支出的计划中啊，有10亿美元呢是国防部来提供的。那他提供的这10亿美元是用在5年内来资助美国国内的生物工业制造基础设施，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创新者呢能够获得支持来从事这个行业。政府官员在上个周日的背景电话会议上说，这项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来自中共竞争的反应。有一位官员说啊，美国是需要防止在生物技术制造方面失去主导地位的，就像是他在半导体芯片制造方面把机会让给了中共一样，现在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他说啊，美国确实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物技术的创新者，但是仍然有落后的风险，因为中共是正在积极投资这一个领域的，这就给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竞争力带来了风险。那这个计划呢，还有一个是由农业部管理的2.5亿美元的赠款计划，这个2.5亿是支持美国化肥的可持续性的生产，还有4000万美元是用于扩大生物制造，在生产药物啊和应对大流行所需要的一些活性药物成分、抗生素、关键材料方面，来对这些材料的支持。这个生物技术的倡议呢，已经被纳入了拜登在8月份签署生效了的芯片法案之中。这个法案呢，是包括提供520亿美元来补贴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制造的。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密切关注中共生物技术制造目标的一些专家说啊，为了避免先进的医疗和生物技术这个领域出现像芯片这个领域一样的窘况，所以是需要美国政府的协同支持的。那现在啊，这20亿美元会不会提供足够的帮助呢？我们之后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疫苗的最新的命令。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决定啊，不再针对联邦机构承包商，也就是我们说的合同工，来实行 COVID-19 疫苗强制的接种令。在此之前，法院呢曾经是有一项裁决的，那个裁决呢就使得政府啊，在美国的部分的州可以去强制执行打疫苗的这个命令。那么现在呢，白宫的更安全联邦工作人员部门在8月31号啊，就悄悄地更改了他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就说，政府将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来实施或者是强制执行拜登的要求，联邦承包商必须要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行政的命令。那这个网站在公布的消息中还补充说，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书面通知，其中被要求执行这个命令的条款呢，也不会被执行。除此之外，这个网站还进行了其他的更新，这些更新就包括澄清了联邦承包商 COVID-19 感染症状筛查可以自行进行，不需要由政府雇员进行核实了。其实在白宫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啊，有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是已经部分解除了在全美范围内执行该行政令的禁令。这句话比较绕口啊，解除禁令的意思啊，就是不禁止，就是允许。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是部分允许在美国范围内执行这个行政令。就是说，拜登政府是可以在39个州来执行这个疫苗强制令的。那现在就取消了这个疫苗强制令了。那么为什么不再针对联邦合同工执行这个强制令了呢？白宫的这个更安全联邦工作人员的部门还没有回应，但他在他的网站上表示，他希望啊是确保适用的全国性的强制令得到遵守。根据正在进行的诉讼的过程，这个禁令可能会被补充，可能会被修改，可能会被撤销，这是他给出的一个说法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政府改了这个强制令？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啊，是美国广播公司 ABC 负责监管劳工和国家事务副总裁本·布鲁贝克对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政府啊已经因为这个疫苗的强制令面临着很多项的诉讼了，所以这个决定啊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额外的诉讼了。那不管原因是怎样的，目前承包商啊是不用再被强制去打疫苗了。听众朋友，您如果您是一个承包商，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有做这样承包商的业务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不需要再被强制打疫苗了。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最新的一些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